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我们今天啊选读的这个经文是从旧约的小先知书中的哈巴谷书第二章。
我们今天选读的经文是小先知书哈巴谷书第二章。
我今天选哈巴谷书有两个原因。
我今天拣选哈巴谷书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呢是我今年年初的时候知道我今年可能会有讲三次讲道的机会呢，所以我想利用哈巴谷书三次讲到的机会来谈一下我们的主题，就是如何改变生命和更新社群。
我今年知道我会在教会有三次讲道的机会，所以我就想用哈巴谷书来同大家一起来讨论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
第二个原因呢是因为我太太李君她有一次问我说，
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有一次太太李君跟我讲，
他说马丁路德很重视因信称义的教义哈，那他知道因信称义很重要，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说因信称义和我们基督徒每天的生活有什么关系？
他说马丁路德整个因信称义很重要，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这个因信称义在我们和我们基督徒每日的生活有什么关系？
我们因为住得很远，以前都住在神学院，最近才搬家搬到昌所。我以前住在神学院的时候，
我以前住得好远，我是住在神学院，
每个星期都花很多时间在那个开车的路上，
我每个星期都花很多时间在开车的时间，
所以我有很多时间呢跟李君呢就在车上谈话，
我很多时间跟我太太在车上的时间谈话，
每次谈话的时候大部分的时候我都会回应他说哦对对Yes, yes.
每次我都回答我太太是你说得对。
但是当他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说因信称义跟我们基督徒有什么关系的时候，每天生活有什么关系的时候，我突然之间不知道怎么回答。
但当他问我这个问题，因信称义和我们基督徒没有什么关系的时候，我突然之间不知道怎么答他。
其实不是我不知道，而是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其实不是我不知道，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所以我跟他说好，我下次讲到的时候讲因信称义。
所以我又跟他讲好，下次我讲到的时候就讲这个因信称义。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究竟因信称义是我们基督徒觉得它只是一个专有名词，我们认识它这个是专有名词而已，还是它真正有影响到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我想问大家，这个因信称义是不是只是我们基督徒一个专有名词，还是它真的在我们每日生活上有什么影响呢？
换句话说，因信称义真的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核心吗？
换句话说，因信称义是不是真的我们基督徒的核心呢？
如果是的话，那我们怎么样把它当作生活的核心呢？
如果是的话，我们怎样将它当作是我们生活的核心呢？
你可会想说，如果不是的话，那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核心到底是什么？
如果不是，那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核心是什么？
在哈巴谷书第二章第四节说到，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唯一人因信得生。
在哈巴谷书第二章第四节话，加勒大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唯一人因信得生。
这里说到加勒底人自高自大，
因为讲到加勒大人自高自大，
但突然之间话一转变成说唯一人因信得生，
第四节话题一转话唯一人因信得生。
为什么这边突然插了这句话进来呢？
因为这里会插入这一句话，
整个第二章都在讲加勒底人，
整章第二章都在讲加勒底人。
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人，
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人。
他们因信得生，这是因信称义吗？
他们因信得生就是因信称义吗？
答案是 yes， 是的，
答案是的。
那我们平常每天的生活都很忙碌，
我们平时生活很忙碌，
忙在工作中，
忙在工作里面，
忙在家庭中，忙着照顾孩子，
忙在家庭和照顾小孩子。
可是因信称义真的融入我们的生活中吗？
但是因信称义是不是真的融入我们的生活当中呢？
请给大家思考这个问题。
我想讲给大家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如果我们要仔细的研究一下因信称义，我们可以把它拆成两个部分。
如果我们仔细研究因信称义，我们要将它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因信，就是因为信心。
是因信，因为信心。
第二个是称义。
第二是称义。
所以我们先说一下因信，先说信心。
我们先来讲一下信心。
弟兄姐妹，你不要小看这个问题。
你大家不要看小这个问题。
你真的要问你回答说信心是什么的时候，你不见得能够很清楚的有一个很清楚的答案。
我真的问你信心在什么时候，你不见得有一个很清楚的答案。
每个星期五我们来到这边参加那个周五晚上的团契。
我们每个星期五参加周五晚上的团契。
那么过去的前天啊，晚上我们在那个欢呼团契。
是啊，我们在欢呼那里团契查经。
那天刚好是这个今天带领师跟那个莫如慧姐妹带领查经。
前晚刚刚好是莫如慧姊妹带我们查经。
她问大家一个问题。
他问大家一个问题，
他说我们如何能够确认耶稣是神的儿子？
我们如何可以确认耶稣是神的儿子？
换句话说，为什么你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
换句话说，你为什么会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
就有人回答说，因为圣经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因为圣经就是这样告诉我们。
另外有人说，就是因为信心啊。
有人说，因为信心。
那信心是什么？
咁信心系乜嘢咧？
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说到，
喺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咁讲，
他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佢话信就系所望之事嘅实底，系未见之事嘅确据。
那么信心的反面是什么呢？
咁信心嘅反面系乜嘢咧？
对，不信的非基督徒来说，信的反面就是不信嘛。
对非基督徒来说，不信的反面就是不信。
但是对基督徒来说，信心的反面是不信吗？
但对基督徒来说，信心的反面是不是都是不信呢？
其实不是不信，
其实不是不信，
而是无法捉摸，
而是无法捉摸，
无法百分之百肯定的信心，
而是无法百分之一百肯定的信心。
所以很多基督徒常常在信仰中就会有一些问题。
我有基督徒在信仰上有些问题，
他会说，主啊，我不明白这样的心情，
我不明白这样的心情。
所以我们基督徒常常会问这样问自己，我是真的相信吗？
我基督徒好像这样问自己，我是不是真的信呢？
至少哈巴谷他也有这样的问题。
至少哈巴谷他都有这样的问题。
他在第一章第二章里头，他大声疾呼说，主啊，我不明白。
第一章第二章大声疾呼说，主啊，我不明白。
所以我们回到圣经来看今天的经文，在哈巴谷书第二章。
我们回到圣经来看今天哈巴谷书第二章。
不，在我们继续看之前，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我们继续看，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一直在读第二章第四节，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一人因信得生。请问这句话是谁说的？
我们一路在读第二章第四节，讲到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正直为人因信，这个说话是谁说的呢？
是先知哈巴谷说的，还是是神说的？
是先知哈巴谷书说的呢，还是神说的呢？
是的，是神说的。
是神说的。
所以我请大家记住这句话，这句话是神说的。
所以我请大家记住，这个说话是神说的。
那我们要读这段经文之前，我们先观察一下哈巴谷书的一个结构。
我们读这段经文之后，我们先观察一下这个哈巴谷书的结构。
哈巴谷书基本上它的结构是二问二答，再加上一个祷告。
哈巴谷书的结构基本上是二问二答，再加上一个祷告。
哈巴谷问一个问题，
哈巴谷问一个问题，
神回答一个问题，
神回答他一个问题。
哈巴谷再问一个问题，
他再问一个问题，
神再回答另外一个问题，
神再答他一个问题。
然后最后有一个祷告，就是哈巴谷的回应的祷告。
最后有一个哈巴谷回应的祷告。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很快温故知新一下。
我们很快温故知新一下。
先知哈巴谷问上帝一个问题。
先知哈巴谷问上帝一个问题。
他说世界上有公义吗？
世界上有公义吗？
如果有公义的话，神你为什么允许强暴不义的事情发生在这个地方，就是他住的南国犹大这个地方呢？
如果有公义，为什么神允许这些强暴的事发生在这个犹大国这个地方呢？
神就回答哈巴谷说，
神回答哈巴谷说，
OK， 我会来解决。
好的，我会解决，
我会派加勒底人来解决犹大地不公不义的事情的问题。
我会派加勒底人来解决这些不公不义的事。
我告诉你，加勒底人他威无可畏，他的马比豹更快。
我告诉你，加勒底人威无可畏，他的马比豹更快。
我用加勒底人来惩罚那个南国犹大地的恶人。
我用加勒底人来惩罚南国那些恶人。
但是哈巴谷听了这个回答以后，
但哈巴夫听了这个回答之后，
他更不懂了，
他更加不明白，
他简直不敢相信他听到的回答，
他简直不能相信他所听到的回答。
神啊，你要用加勒底人那个残暴之民来解决犹大帝不公的问不公不义的问题吗？
你是用这个加勒底人残暴来解决这些犹大帝不公不义的问题？
不要搞错啊，
你这样你有没有弄错
啊？为什么神容许这么恶不义的人来吞灭那些至少比较公义的人？
因为神允许那些恶不义的人来吞灭那些至少比较公义的人。
所以基本上第二章呢，就是神第二次回答哈巴谷的问题。
基本上第二章就是神第二次回答哈巴谷的问题。
那么第二章很长，
第二章很长，
神的回答有两个重点。
神的回答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是在第二章的第三节。
第一个重点是在第二章的第三节，
就是神他说他解决不义的事情有时候看起来会迟延，但是要等候。
但是神有时候解决这些不公义的事，有时候好像他延迟，但是需要等候。
因为他说必定要快快应验，
因为他这么说必定会快快应验。
诶，这里你会看看，你看圣经是不是有点矛盾？
你看圣经是不是有点矛盾呢？
到底是迟延呢，还是会快快应验？
到底是迟延会还是会快快呢？
这个就是关键所在，
这个就是关键所在。
到底我们看一件事情是用我们的眼光来看，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标准来看，
到底我们看一件事是用我们的眼光，我们的标准，我们的感觉，
还是我们用神的眼光，神的感觉和神的标准来看？
其实我们用神的眼光，神的标准。
我们的眼光用我们的感觉，感觉起来是迟延的，
我们用我们的眼光来看，觉得是迟延的。
我们总是觉得怎么还要我再继续等候呢？
我们总是觉得为什么还要我等呢？
但是神告诉我们他要使事情快快的应验，
但是神告诉我他要使事情快快应验。
那么第二个重点就是我们刚刚一直在重复的，就是第四节。
第二个重点就是我们头先一直在重复的第四节，
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因信得生。
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因信得生。
刚刚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说这句话是谁说的？
我头先问过大家，这个说话是谁说的呢？
是神说的，对不对？
是神跟我们说的。
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这里有几种人？
我想问大家这个问题，一个问题，这里有几多种人呢？
几种人？两种人。
是有两种人。
一个是加勒底人，对不对？
一个是加勒底人。
另外一个是神，义人。
另外一个是义人。
你神叫我们明白因信得生或是因信称义的道理，他用两种人来解释。
因神要我们明白因信得生或者是因信称义的道理，他用两种人来到。
一种是义人，
一种是义人。
义人是相信神的人，
义人是相信神的人。
另外一种是不义的人，
另外一种是不义的人。
所以神说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
所以神话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
意思说他们这些人自以为义。
意思就是说这些人是自以为义。
所以我们要了解因信称义的道理，我们要先明白什么样的人是 不被称义的人。
我们 要了解因信称义的道理，我们要先明白怎样的人是 不称义的人呢？
一个多月前啊，我其实很喜欢看那个篮球。
我好喜欢看篮球。
其实我从小就喜欢打篮球。
我其实很喜欢打篮球。
从这个初中到高中，我每天花两三个小时打篮球。
我初中到高中，我每天都花两三个小时来打篮球。
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我跟我爸爸说，我想去当这个考体育系。
我高中毕业之后，我跟我爸爸说，我想考体育系。
我找到一个地步的时候，这个学校师范附中的这个体育馆的钥匙是我保管的。
我打到一个地步，或者师大附中那条梯是我保管的。
因为我最早到我最后离开。
我最早到我最后一个离开。
我来到美国以后，我就比较少看篮球。
我来到美国之后比较少看篮球。
不过因为 NBA 的这个总冠军赛一定要看一下。
但是我一定会看 NBA 的总冠军的赛。
所以我就注意看了一下。
我就很留意地看一下。
那么今年是哪两队在争夺冠军？
今年是哪两队在争夺冠军呢？
可能有人看有人没看。
可能有人看有人没看。
一队就是这个达拉斯。
一队就是达拉斯
和 Maverick 啊，小牛队，
小牛队，
另外一队是迈阿密热火队，
另外一队是迈阿密的热火队。
那这两队呢？今年要争夺冠军。
这两队今年要争夺冠军。
其实啊，2006年的时候也是这两队在争夺冠军。
其实2006年嗰时都系呢两队喺度争夺冠军。
那么那一年呢，是迈阿密热火队赢了。
嗰年系迈阿密热火队赢咗。
那么经过了5年以后呢？今年终于达拉斯小牛队呢击败了热火队。
今年经过5年之后，终于达拉斯小牛队呢就击败咗热火队。
很多人可能都会看这个球的时候，就注意那个最红的明星哈、
大家睇个球就可能最留意佢最红嗰个明星。
小牛队里面可能是这个那个德国人叫做 Nowitzki 啊。
小牛队可能个德国人叫做 Nowitzki。
那热火队呢有名的是 LeBron James。
热火队有名的 LeBron James。
可是我在看的时候，我特别注意到一个人。
但我睇嘅时候特别留意
这个人呢是小牛队的叫做 Jason Terry。
这个人是小学队入面的队员叫做 Jason Terry。
这个 Jason Terry 啊，泰瑞他个子小小的，
他长得不是很高，
但是他每一次这个记者会的时候，他回答记者问任何问题之前，他一定讲很长 一串、感谢神，荣耀归于神、
他就在记者会上他会发表一串很长
的，我们能够赢球都是因为神，
他说他是荣耀。
对，他讲话的时候我就很竖起耳朵仔细听啊。
所以当他讲的时候我很留意听他讲。
等到他们真正拿到总冠军的时候。
等到他们真的拿到总冠军。
达拉斯的这个晨星报啊，有一个头条。
达拉斯的报纸有一个头条。
他的头条就是说 ,Jason Terry, sweet vindication to beat Miami Heat。
他这个 Jason Terry, 他这个很甜蜜的复仇，他击败了这个
所以有人就把它翻译说杰森泰瑞齁甜蜜复仇击败迈阿密热火队齁。其实 vindication 齁不是复仇。
其实这个英文字不是解复仇咁解。
vindication 齁我这个花一点时间跟大家讲这个英文齁。vindication,vindication。
这个英文字。
这个字呢事实上是一个法庭的用字。
这个字是一个法庭用的字。
就是当有一个被告站在法庭面前了，
当那个被告站在法庭上，
法官宣判这个被告他是清白的，他是无罪，他可以当庭释放。
法官是宣判他是清白，可以当庭释放。
所以这个就叫 vindication。
这个字就解这个 vindication。
就是如果你去查英文字典的话，它有两个意思。
如果你查下英文字典，它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就是说它是 show someone or somebody blameless， 就是说他没有错，无可指责。
第一个解释就是在这个话这个人是没错无可指责。
另外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
第二个意思
就是 justified someone or somebody，
就是你都证明这个人
justified， 就是我们讲称义，我们这个称义的这个字就叫做 justified。
称义这个字英文就是 justified，
可是在法庭上事实上就是证明我是对的，
在法庭上就证明我是对的。
所以这五年啊，从2006年到2011年啊，这个达拉斯都在想一件事情。
所以这五年达拉斯都在想一件事。
他们念之在之的就是他们怎么样能够平反。
怎么样可以平反？
他们要平反一件就是这五年来不是他们被新闻报道说的他们根本没有实力。
不是新闻报道说他们根本是没有实力。
一到关键比赛的时候就变成肉脚。
一到关键比赛就变成肉脚。
什么叫肉脚你知道吗？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做肉脚？
这是骂咖的，就是说他就很软的意思啊。
就很软的。
一到关键的时候就很软。
一到关键
的时候。打不出实力来。
就打不出实力。
他们闷了五年。
他们闷了五年。
终于平反。
终于平反。
可是这是世界的法则。
这是世界的法则。
世界法则就是说你平反要靠实力。
所以这个法则就是你平反要靠实力。
如果你要变成一个强权，要变成一个强国的话，你要靠军力，不靠武力。
要变成一个强国，你要靠军力和武力。
所以你读第四节的时候，你可能没有特别去体会啊。
所以你读第四节，你可能没特别体会。
而且你去读世界历史，
你去读世界历史，
请问哪个世界历史说巴比伦帝国是自高自大、心不正直？
所以哪个历史书是讲到巴比伦是自高自大、心不正直呢？
所有世界历史都告诉我们说，巴比伦是文明古国，是文字武功都很辉煌的国家。
他历史书讲都是讲巴比伦是文明古国，
所以人的标准和神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跟人的标准和凡的标准是不同的。
神的眼光看法跟人的眼光看法也是不同的。
神的眼光看法和人都是不同。
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看说称义是什么意思。
所以我读圣经，我们要看称义是什么意思。
称义是指被神称义。
称义是指被神来到称义，
不是被人来称义。
我们不是被人称义，
不是自己称义，
不是自己称义，
或自以为义，
或者是自以为义。
所以哈巴谷书第二章第四节非常重要。
所以哈巴谷书第二章第四节，
这是保罗如何能够明白因信称义的源头。
这是保罗为什么能够明白因信称义的源头，
也是保罗在写加拉太书和罗马书许多当中引用到因信称义的一个引用出处。
就是保罗在这里写罗马书和加拉太书引用这个因信称义的出处。
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唯义人因信得生。
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唯义人因信得生。
几个星期前我预备这个讲道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我在晚餐的时间问我们家三个孩子说，您知道什么叫因信称义吗？
在几个星期前我准备这篇讲道，我就问我家三个三人仔，你知道我觉得什么是因信称义呢？
我们家老二 Dorothy 就赶快回答。
我第二个女儿她立刻回答，
就是因信称义，就是我们相信耶稣啊。
因信称义就是我们相信耶稣啊。
那我们老大就想，他就补充，
我们的老大就补充，
他说因信称义不只是相信耶稣，因信称义呢是相信神，并且是相信那位三位一体的神。
他不单是相信神，还是相信那位三位一体的神。
我看老三一直没有回答。
我看我老三他又没有回答。
我说 Karen 你知道因信称义是什么？
我就问老三 Karen 你知道因信称义是什么？
Karen 说因信称义是哪四个字？
因信称义是哪四个字？
其实 Dorothy 跟 Michelle 的回答都是对的。
我的大女和二女他们的回答都很啱。
因信称义，
因信称义，
但是相信耶稣基督，
相信耶稣基督，
相信三位一体的真神，
相信三位一体的真神，
都是对的，
都是啱的。
可是哈巴谷，你想想哈巴谷认识耶稣基督吗？
你想想哈巴谷他是不是认识耶稣基督呢？
他不认识耶稣嘛？
他不认识耶稣呢？
他出生在耶稣之前，
他出生在耶稣之前，
那时候还耶稣还没出生呢。
他那时候
对不对？一个是旧约，一个是新约，
一个旧约一个新约。
可是因信称义这个字第一次出现是在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
因信称义这个第一次出现在创世纪第十五章第六节。
十五章第六节创世纪他说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
十五章第六节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
亚伯兰也不认识耶稣基督，对不对？
亚伯拉罕都不认识耶稣基督。
那么旧约和新约所讲的因信称义是不是同一件事情呢？
那旧约和新约所讲的因信称义是不是同一件事呢？
感谢神，
感谢神，
是同一件事情，
是同一件事。
因为因信称义不论是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三章所说的，或是在创世纪所说的，他的意思是相同的。
无论保罗在加拉太书或者是创世纪亚伯兰所讲的因信称义都是相同的，
就是人去相信神所说的、所吩咐的、所教导的，
就是人去相信神所吩咐、所教导的，
并且被神来认为、认定他是有义的，
而且被神认定他是有义的，
被神认定为有义的意思，
被神认为有义的意思呢？
在新约里头，把我们更彰显显明出来，就是借着耶稣基督人有资格和神和好，
就是借着耶稣基督人有资格同神和好。
所以我们要明白因信称义的关键是什么，
我们要明白因信称义的关键是什么，
是我们看自己的义，或是我们去看神的义，
是我们看自己的义，或者是我们看神的义。
换句话说，这世界上有两种义，
我说句话说这世界上有两种义。
我们人的义是要证明我们自己是对的，
我们人的义是要证明我自己是对的，
而神的义是要我们去信任他，
神的义是要我们去相信他。
新约圣经中有许多例子来说明这个事情，
但是圣经有很多例子来讲明这件事，
讲到义的人和不义的人，
讲到义和不义的人。
耶稣用许许多的例子让我们来明白在神的眼光中称义是什么意思。
耶稣用很多例子让我们明白在神面前称义是什么意思。
路加福音第十章二十五节，
路加福音第十章二十五节，
讲到一个耶稣讲到一个故事，
耶稣讲到一个故事，
实际上是一个人啊，他是一个律法师，
实际上是一个律法师，
他要来试探耶稣，
所以你试探耶稣，
他就问耶稣说，夫子我怎么样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
夫子我要做什么可以承受永生，
耶稣就回答他说，你要首先当然是爱神，然后其次要爱人啊。
耶稣跟他讲你要爱神爱人，
所以他这个人这个律法师呢，他继续问，
他继续问。
路加福音第十章二十九节他这样说，
路加福音第十章二十九节这么说，
他说那个人要显明自己有理，
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
就对耶稣说，
他跟耶稣说，
谁是我的邻舍呢，
谁是我的邻舍呢。
这个律法师啊，他心里头左思右想的就是要怎么样来显明自己有义，
他左思右想的怎样显明他自己有义。
但在耶稣的眼光中，那个真正被神称义的义人，
在耶稣眼光真正被神称为义的，
是他在后面讲那个撒玛利亚人的故事里面那个好撒玛利亚人，
是他讲在后面的故事撒玛利一个好撒玛利亚，
这个好撒玛利亚人在犹太人眼中他是一个杂种，
这个撒玛利人在犹太人眼中是一个杂种。
可是你知道在那个故事里面，
但你知道在那个故事里面
还有两个很尊贵的人，
还有两个很尊贵的人，
他看到有人跌倒受伤，他们走过去，一个是祭司，一个是利未人。
但看到有这两个人，一个祭司，一个利未人。
所以不管是问这个问题的那个律法师，或者是祭司，或者是那个利未人，他们不是被神称义的人。
无论是问这个问题的律法师或者义人，他们都不是神眼中的义人。
换句话说，他们在神的眼光中，他们是不义的人。
换句话，在神的眼光中，他们是不义的人。
如果你往后读到路加福音第16章19到31节，
如果你往后边读路加福音第16章19到31节，
是有另外一个故事，
有了另外一个故事，
可以让我们更明白，
可以给我们更加明白
什么是称义，
什么是称义，
什么是义人跟不义的人，
什么是义人和不义的人呢。
这个故事是讲到一个财主跟一个乞丐拉撒路的故事，
那故事讲到一个财主和不义的故事。
有一个被称为亚伯拉罕子孙的有钱的财主，
有一个被称为亚伯拉罕有钱的子孙的财主，
他生前享受一切的荣华富贵，
他生前享受一切荣华富贵。
另外一个人是叫拉撒路，
另外一个人叫拉撒路，
他生前比狗还不如，
他生前比狗都不如。
请你注意这里有一个对比，
请你留意这里有个对比，
这里也是两种人，
这里都是有两种人，
一种人他过得很好，
一种人过得很好，
一种人他过得非常非常的不好，
有一种人过得好不好，
照世界的标准，
世界的标准，
照世人的标准，
照我们世人的标准，
一个是荣华富贵，
一个是荣华富贵，
一个是比狗还不如，
一个比狗还不如。
但是死了以后呢，
但死了之后呢，
这两个人都死了，
这两个人都过了身。
这个讨饭的拉撒路，
十
六章二十二节告诉我们，他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
圣经话俾我哋听，这个乞衣的拉撒路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
而这个财主也死了，
这个财主都死，
他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他去了另外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很热，
那个好热。
而这个财主呢，就央求亚伯拉罕打发拉撒路来为他的舌头点一点水，可以让他喝。
这个财主就求亚伯拉罕打发这个拉撒路为他那条泥点这些水来饮。
亚伯拉罕跟他说，
亚伯拉罕告诉他，
这是不可能的，
这个是不可能，
因为在二十六节他说到，
因为路加福音十六章二十六节说，
十六章二十六节他说，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至于人要从这边过到你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这边也是不能的。
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
他想要喝一点水，
他想要饮啲水，
请拉撒路来沾一点水到他舌头，
他请拉撒路沾啲水到佢嘴条。
亚伯拉罕跟他讲不可能，
阿伯拉罕同佢讲系唔可能。
然后财主呢就提另外一个要求。
这财主又提另外一个要求。
他说：你可不可以打发拉撒路的到我父家去？
你可唔可以打发拉撒路去到我父家？
你在这里哦，我停在这里。
我哋嚟睇下呢度。
你看到了没有？
你睇唔睇到？
这个财主的问题是什么？
这个财主问题系乜嘢呢？
这个财主啊，从头到尾他没有悔改。
他从头到尾佢都冇悔改。
他从头到尾啊，没有想起他以前是如何对待拉撒路的。
他从头到尾都冇谂到佢以前系点样对待。
他讲了很多的话。
他讲了好多说话。
从来没有跟他道歉过。
他从来都冇同佢道歉。
他自始至终呢，到死了。
他自始至终到死咗。
都觉得拉撒路是应该服侍他这个有钱的人。
我觉得呢个拉撒路系应该服侍佢。
不止应该服侍他。
唔知应该服侍佢，
还应该服侍他其他有钱的家人，
仲应该服侍佢其他有钱嘅屋企人。
这是不是跟哈巴谷书第二章第四节讲到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很像呢？
呢样佢系咪同嗰个哈巴谷书第二章讲想所提嘅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好相似呢？
弟兄姐妹，这里是两种人。
弟兄姊妹，呢度有两种人，
两种不一样的人。
是有两种不同的人，
一个是一直以为自己是对的，自己以为自己的身份是很崇高的，因为他觉得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他觉得自己很好，自己身份很崇高，因为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但是另外一个人，
但另外一个人，
你说圣经在记载这两个人的时候，有一个是没有名字的，那个他是没有名字，另外一个人是有名字的，他叫拉撒路。
看到圣经它是记载财主是没有名的，但是这位这个阿撒路是有名的。
这个名字在神的眼光中它是被纪念的。
这个名在神的眼光中是被纪念的。
它被写下来流传了几千年，在天上还要被纪念的。
它是传下来以后几千年在天上还要被纪念
的。它是有名字的。
它是有名的。
因为它才是被神称义的。
因为它才是被神所称义的。
它才得着生命。
它才得着生命。
它才是被称为神的儿女的人。
佢只系称为神儿女嘅人，
所以圣经在十六章路加福音十六章二十二节，他说他被天使带到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
所以路加福音十六章廿二节话俾我听，佢被天使
用来比喻他身份的一个转换，
其实比喻佢身份嘅一个转变。
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信息的重点是因信称义。
弟兄姊妹，我哋今日所讲嘅信息嘅重点系因信称义。
因信称义不是自以为义。
不是自以为义，
是被神来称义，
而是要被神来称义。
所以我们一起来读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六到第九节，
请大家翻开加拉太书，一起来读三章第六节到第九节。
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六到第九节。
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六到第九节。
如果你翻到了你可以读，如果你还没翻到没关系，我来读给大家听。
如果你翻到可以同我一起读，如果你未见到唔紧要，你听我读。
正如亚伯拉罕信神，就是算他，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我们就用这个国语读就好了啊。那么重点是什么？
这个重点是什么呢？
这重点在讲一件事情，就是那些以信为本的人，
就是那些以信为本的人，
和亚伯拉罕一样，
和亚伯拉罕一样，
神算他为义，
神是算他为义，
不是那个人自己觉得有义，
不是那个人自己觉得有义，
是被神称义，
是被神称义。
另外我们再来读罗马书第五章第一到第二节。
我另外再来看罗马书第五章第一到第二节。
罗马书第五章一到二节。
罗马书五章一到二节。
一样的，我来为大家读。
我来同大家读。
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就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所以这里它的重点是什么？
知道这段经文重点是什么呢？
其实当我们因信称义，
当我们因信称义，
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 则与神和好。
我们接着主耶稣基督与神和好，
并且我们有个盼望，
并且我们有个盼望，
盼望神的荣耀，
盼望神的荣耀。
你知道在这里，
你知道在这里
与神和好，
与神和好，
是要把我们从原来从一个奴仆的那个地位，
是要将我们 原来从奴仆的地位
变成一个儿子的地位，
变成一个儿子的地位。
所以我想回到最开始问大家那个问题，
我想回到我最开始问大家的问题，
也是我的太太吕君问我的那个问题，
也都是我太太吕君问我的问题。
因信称义和我们基督徒每天的生活有什么关系？
因信称义同我们基督徒每天的生活有什么关系？
我觉得因信称义是帮助我们用对的身份、对的角度和对的方法来面对我们人生的问题。
我觉得因信称义是帮助我们用对的方法、对的角度来面对我们人生的问题。
我再重复一次，
我再重复一次，
因信称义是帮助我们用对的身份、对的角度和对的方法来面对我们人生的问题。
因信称义是帮助我们用对的身份、对的角度和对的方法来面对我们人生的问题。
因信称义的核心是，即使我看不清楚前面的道路，但是我相信神会引领我前面的路。
因信称义的核心是，纵使我看不清楚前面的路，但我相信神会引导。
弟兄姐妹，什么是信心？
弟兄姊妹，什么是信心呢？
简单的说，信心就是你站在那个耶稣基督要被钉十字架的加略山的山顶上往下看，
但是信心就好像当耶稣基督他要被钉十字架，他去到加略山的山顶上。
没有信心的呢？
没有信心的呢？
就是站在那个魔鬼带着耶稣到那个山顶上看的，
就是好像魔鬼带耶稣去到山顶上看的，
他看到的是荣华，
看到是荣华，
他看到的是万国的美好的一切，
看到是万国美好的一切。
弟兄姐妹，你要知道，站在那个魔鬼所带领那个山顶上，他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的。
但是你知道，但魔鬼看到你站在个山顶上所看到的不是真的，
而神要我们看到其实是用信心来跟随他。
神要我们看到是用信心来跟随他。
所以即使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么许多奇奇怪怪的事情，令我不解的事情，令我痛苦的事情，令我烦心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仍然相信神在我身上每件事情都有意义。
所以纵使我明白有这么多奇奇怪怪令我不解、令我痛苦、令我烦心的事，但我相信每件事神都有意义。
所以我们要用对的身份、对的角度和对的方法来面对我们的人生的问题。
所以我们要用对的身份、对的角度、对的方法来面对我们人生的问题。
什么是对的身份？
什么是对的身份呢？
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六节到第七节这样讲，
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六节这么讲，
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巴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是靠着神为后嗣。
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巴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
不是奴仆，而是儿子，
不是奴仆，而是儿子。
罗马书第八章十五节到十七节又说，
罗马书第八章十五到十七节这么讲，
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这里有两个重点，
这里有两个重点，
一个就是认父亲，
第一个就是认父亲。
父亲不会做一些对儿女不好的事，
父亲是不会做一些对儿女不好的事。
真正的父亲是爱儿女，
真正的父亲是爱儿女。
天父他一定会对你带领你，
天父一定会是带领你，
所以我们不要害怕，
所以我哋唔好害怕。
如果我们仍然是奴仆的心，我们就会害怕。
如果你仍然是奴仆的心，我哋会害怕。
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人就害怕，因为我们在害怕中，我们只看到自己的需要，而看不到别人的需要。
我哋时时都害怕，在害怕当中，我哋只睇到自己的需要，睇唔到人哋的需要。
当我们不害怕的时候，我们就有信心。
当我哋唔害怕的时候，我哋有信心。
我们有信心就有怜悯。
我哋有信心就有怜悯。
我们有信心的人就可以看到需要。
我哋有信心的人可以睇到人哋的需要。
你看，不是看到自己的需要，而是看到别人的需要。
你不是看到自己的需要，你看到人家的需要。
你会把别人的需要放在 祷告里头。
你会将人家的需要摆在祷告中。
你会把别人的需要放在上帝的作为里头。
你将人家的需要摆在上帝的作为里头。
所以每一个需要出来的时候，就是上帝操练我们信心的时候。
但每一个需要都是上帝操练我们信心的时候。
感谢神。
感谢神。
我们读哈巴谷书，我们看见的是，
我们看读哈巴谷书，我们看见的是
哈巴谷是一个一直在成长的一个信心。
哈巴谷是一个一直在成长的信心。
这个信心是赐给属神真正儿女的一个礼物。
这个信心是赐给属神真正儿女的礼物。
他一问一答，
他一问一答，
他再问神再回答。
所以再问神再回答，
他的信心一直在成长，
他的信心一路在成长。
我们下一次在讲到第三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哈巴谷的一个信心成长到一个什么地步。
我们下次再来看第三章，我们可以看到哈巴谷他的信心是成长到什么地步。
所以这是一个神赐给属神儿女真正的礼物。
这个是神赐给属神儿女真正的礼物，
就是信心，
就是信心。
不是神的儿女没有信心，
不是神的儿女是没有信心，
不是神的儿女得不到这个宝贵的礼物，
不是神的儿女是得不到这个宝贵的礼物。
所以有了罪的身份以后，
所以我们有了这个身份。
第二点就是用罪的角度来面对困难。
第二点是我们要用一个罪的角度来面对困难。
什么是罪的角度？
什么是罪的角度呢？
罪的角度就是第二章第一节所说的，
就是第二章第一节所说的，
他说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
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
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是站在守望所。
当你遇到困难，你是站在守望所。
你是在祷告。
你在祷告。
你不是站在一个坑中。
你不是落在一个坑中。
很多时候我们一遇到困难，
很多时我们遇到困难，
我们就觉得自己陷在那个坑中，
我就觉得自己是陷在那个坑里面。
因为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其实我们要常常把自己和所遭遇的困境分开来。
我们遭遇困难，要将我们自己和这个困难分开出来，
试着用神的角度和眼光来思想这个问题。
我们要用尝试用神的眼光和角度来思想。
好了，如果我们有对的身份和对的角度，我们还要有对的方法来面对我们人生的问题。
当我们有个对的身份和角度，我们要有对的方法来到面对我们人生的问题。
什么是对的方法？
什么是对的问题呢？
这里哈巴谷书第二章的13节14节告诉我们，
这里哈巴谷书第二章13和14节告诉我们，
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是最重要的。
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是很重要。
我们一起来读第二章哈巴谷书第二章13到14节。
我们一起来读哈巴谷书第二章13、14节。
众民所劳碌得来的被火焚烧，列国由劳乏而得的归于虚空，不都是出于万军之耶和华吗？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遍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弟兄姐妹，
弟兄姊妹，
信心是一个不停的相信。
信心是一个不停的相信。
信心是没有止息的一个依靠。
信心是一个没有止息的依靠。
信心更是一直增加对神和对耶稣基督的认识。
信心是一路增加对神对上帝的认识。
你要对神对耶稣基督 有不断的认识，你才能够增加你的信心。
你要对神有不断的认识，你才会更加信心。
这是我从一个长老的口中听到的。
这现在我要讲是我是由一个长老的口中听到的。
他说认识主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他说认识主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认识你生命，自己生命原来的样子。
就是认识你自己生命原来的样子。
然后呢，你要再去看见那个你跟随的主是什么样子。
然后你再来看你所跟随的主是什么样子。
你自己原来的样子。
你自己原来的样
子。你想要跟随主的那个样子。
你想要跟随主那个样
子。然后你就毅然决然的放掉自己原来那个样子。
你就会毅然放下你自己的样子。
然后你想要全心全意的去跟随成为主的那个样子。
你愿意全心跟随成为主的样子。
因为你对你自己原来的样子越来越清楚。
因为对你自己原来的样子越来越清楚。
越来越想要把它放掉。
越来越将它放低。
变成像主的那个样子。
变成好像神的样子。
这个过程就叫做悔改。
这个过程就叫做悔改。
这就是信仰。
这个就是信仰。
这就是真正的改变生命。
这个就是真正的改变生命。
这也是因信称义的一个核心。
义也都是一个因信称义的核心。
最后。
最后。
我们要来看怎么样来回应神。
最后我们看看怎样来回应神。
第二章的第二十节。
第二章的第二十节。
我们一起来读第二章的第二十节。
我们一起来读第二章二十节。
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让我们在神面前肃静静默，因为他是我们的神。
我们大家应该在神面前肃静静默，因为他是我们的神。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主，谢谢你。
亲爱的主，多谢你。
谢谢你，你接受我们是按照我们原来的样子。
多谢你接受我们是照着我们原来的样式。
就当我们还是悖逆不信的时候，
当我们还是悖逆不信的时候，
你先接纳了我们，
你先接纳我们。
就但是你把那最宝贵的礼物要赐给我们，
你将我最宝贵的礼物要赐给我们，
叫我们因着信心，
叫我们因着信心
相信你的带领，
相信你的带领，
相信你的教导，
相信你的教导，
相信你的话语，
相信你的话语。
借着耶稣基督，
借着耶稣基督，
我们可以与神和好，
我们可以与神和好，
成为儿子的身份，
成为儿子的身份。
谢谢你，
多谢你。
因为我们的眼光常常很短浅，
我们眼光很多时候短浅，
我们常常自以为意，
我们自己自以为意。
主求你教导我们，
求主教导我们，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我们要得着你的欢喜，
我们要得着你的欢喜，
不是要得着人的欢喜，
不是要得着人的欢喜。
求你帮助我们，
求你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常常站在加略山上那个山顶上，
帮助我们时时站在加略山上的山顶上，
不是站在魔鬼带领耶稣试探的那个山顶上，
不是站在耶稣带去魔鬼试探的山上边。
主谢谢你，
主我们感谢你，
求你来改变我们，
求你来改变我们。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